哎，你好！
你好，
哎呀，终于听到你声音了。你可以用天津话来讲，我觉得天津话天生带有喜感。
你确定吗？因为前几期很多期节目嘉宾都普通话，我这用方言合适吗？
你可以方言中夹杂天津话。
啊 好，这也是第一次，这也是，那我就用天津口音和你说了
可以可以。
啊。我
我在
就。
那里说实在，我在天津待过小半年，然后就走了。
小半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天津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好玩的事儿。您是几几年来的天津？
2005年，2004年待到2005年。
04年待到05年，其实那个时候我可能离您不远，因为我在04、05年时，我也是打零工嘛。您是在北京大学的吗？
对对，就在那个学校那里。
我在天津大学的那个东门那个天大天才那边的天桥嘛，丰田桥嘛。我在那儿打零工，给人做那个装机啊之类的一些工作。
是这样。
应该是咱们离得很近的，只不过就是从未谋面。
对，那
我
时
在
候
那
谋面了也不认识啊，
也
再
不认
主
识。
要的是那时候。我一路上走着也单身嘛，也不看男的呀，是吧？所以，所以也就一直没那个什么，哎，反正去天津的话，我觉得那感受比较少啊，尤其是也在学校中，我觉得那里的人确实是比较悠闲啊，是我见过成都是比较悠闲的，我感觉哈，成都比较悠闲，然后天津比较悠闲，你就能看这个人的走路呀或者什么的，就能看出来。这两个地方非常悠闲。
没错，如果我第一次出差，我是去上海，也去过深圳，在这
对对
两个
对，
地方，我看到他们走路都是低着头。
对对，行色匆匆。
没错，就是上海和深圳人工作的节奏非常快，他们早晨起来出门都是低着头走路，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在天津几乎看不到。
对对对。天津确实，那时候反正是给我感觉就是哦，这两个地方真适合生活，但最后我还是因为很多原因嘛，也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又瞎折腾嘛，后来也去过几次，但是我对天津印象非常非常好，我觉得那里的人真是有一种天生的喜感。
对，因为天津这边好多的，比如说这个相声文化呀，还有一些码头文化，还是比较多的，租界文化也比较有意思。天津其实和山东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
跟
说
我们这
气
里还
候，
相像，
对啊，比如说气候啊，饮食结构啊，都是很接近的面食。但是天津呢，因为码头文化嘛，他们的面食呢口味偏重，因为出汗比较多，他们需要补充盐分，所以说天津这边的饮食就偏咸或偏甜一些，他们需要补充热量，但是肉又吃不起，所以说时间长了滚动下来，就变成现在天津的饮食习惯。
是，也这个我不是很了解这方面啊，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就天津曾经是最洋气的地方吧，是比北京还要洋气了好多好多年。但是后来的话，我们也不是有个笑话嘛，人家说啊，我们要去轰炸天津，然后飞机飞过去发现说哦，是不是炸锅了？因为天津好像也慢慢的落后了嘛，
对，没
最
错。
近这些年。
你印象中，就是从我的小时候，咱们聊关于天津啊，就是从我的小时候，应该是在98年前后，天津市就开始反复的去修地铁。在我13岁左右的记忆，现在我已经40岁了，已经27年过去了，26、27年，天津市还在修地铁，还在拆迁，就是马路就
一
像
直
拉链一样，所有的马路就像拉链一
拉一次就能赚一笔，拉一次就能赚一笔。
很有意思，因为市政工程就是这样。天津，而且我不知道啊，就因为我去过很短的一次去过济南，你应该是在济南对吧？我觉得不论是上海、济南还是其他的城市，他们的路除了重庆我没去过啊，但是，应该天津跟重庆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天津的路没有正南正北的路， 都是斜的，都是斜的。然后你看山东济南啊这些地方，他们都是
对对，
正南正北，去哪个地方就是很不容易迷路。
对，在济南会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它就是按经纬嘛，就是我们一下就能你能看到这个经十路、纬几路，它就是经纬，就这样拼过去，它完全是也不能说完全是直的，反正比较好找，
那
但
很
是也
好。
有一个对对非常好找，它不像是其他地方说又有上海路，又有什么全国的名字都在那里，济南很多的。都会说经纬路嘛，经几路纬几路，你一猜，哎，就在那个交叉点上嘛。
没错没错，你数红绿灯其实就可以。你数
哎，
红绿
对对
灯，
对，
红绿灯左转或右转。天津到处都是人字口、外字口啊，还最，大家知道最多的就是那个天津市闹鬼的那个日报大厦嘛，那是一个五字一个米字的路口，所以天津很多这样的路很容易让人迷路。天津的右拐，也许你开车右转的话会看到两个岔口，就是天，所以天津的很多比较枢纽的这个交通的。交叉口都是用那个导向的那种循环导去做这个导向。如果用十字路口灯的话，它不太容易导向，容易就走错路。都是这种圆盘的那种导向，那个那种那那那那种那种导。
我知道，就是那个，就转圈嘛，你转到哪个出口，就从哪个出口出去，是吧？
没错，没错，
啊，转一圈，啊，
没
对，我
错，
知道那种的，但那种环叫环岛，但那种环岛非常拥挤。我觉得环岛算设计的不太好了吧，在天津，也主要是天津城市大。我有时候走那个环岛的时候，我就搞不大清楚我要从哪个路口出，我就跟着前面的车。
没错，就是我刚刚学会驾照，拿到驾照开车时，我自己都迷路。我到现在，我开车有时候我还是要跟着导航的。可能我天生认路能力就比较差，就基本上，我有时跟领导出门，我开车，领导基本上跟我都会迟到。
对，这比较好。领导你来开，我不会开。
这是不可能。我也介
哎，
绍一下自己吧。可能群
可
里
以。
就认识我的人不是特别多，有时就是吐槽啊或聊天说的。我不像群里的那些技术大咖，或者说是一些前期这个群里有一些各个履历光鲜亮丽的那
哎呀，
些
没什么履历光鲜，其实
有
真的都是普
些
通人。
人，那
很
是
多
给
时候
你。
我们都是像我也是这样，我就把自己的优点吹一吹嘛，就是哇，就是缺点不说。大家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也没必要说什么技术大咖。如果我们技术大咖的话，肯定也就不会在这个群里了，是吧？那就忙了嘛，是不是？
我觉得和您认识，尤其是在这个群里，大家的价值观都是很趋同，
哎，差不多，对。
都很趋同的。因为也进过好几个群，然后封了建，建了封，
对对，封建群，
对对，然后一点一点的过滤掉了，人为过滤掉了好多人，最后还剩200多人。最后前几天那个群又封了，然后 我就没再加另外的群，就一直留在那个你写书的那个栅栏里。
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因
我觉
为
得。
你不停的封嘛，总是不停的封。
然后我认识您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在2016年前后吧，2016、2017年，那个时
非
候
常
我
早。
工作啊，对，我非常早。然后因为是什么呢？是我的工作性质，我跟你也说过嘛，就是属于地产啊、物业类的。然后我的工作时长呢，应该是比较有弹性的。好多时候呢，就是值班的时候呢，就是找一些节目来听。怎么说呢？也是感谢像你们这样的那些这些博主，把我的思想呢就客观转化了一下，就是正确的去看待一些事物吧。你确实是，就是一开始就是通过前期您的节目啊，是类似于科技史陪伴类的嘛。听着听着就是感觉。哎，就很有认同感，就是我就想听一些关于人文史之类的东西。然后虽然您说的并不是文史，就是科技史也是一
历
种
史，
怎么说呢？历史，对，也是一种历史，就是比较近。但是和我身边的一些经历也比较像，因为我也就是我没有什么多高的技术，就是总给人装机啊，也做过一些弱电运维的工作，就是我对本身这方面就不抗拒，比较喜欢。但是呢，就是一些。喜马拉雅其他的博主呢，就是说的比较深的那种科普，他不会像您说的那么有意思。特别像 Sam 公司啊、Java 的来历啊， 啊，就这些高斯林啊，就这些东西，就是我也听过，但是我不会去深究。但听完您的节目之后呢，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特别特别有陪伴性，然后也是让人特别的愉悦，值班的时候，然后一来二去呢，就喜欢上了。我记得您的节目在最顶峰的时候是前 Top Ten 里的，在喜马拉雅科技科普类的，应该是第八还是第九？
哦，这个，我说实在，我都没关注，因为
没关注过
他
吧？
是这
对
样，
吧？
他就让你推广嘛，但我也不怎么理他吧，我不回私信嘛，慢慢的他们就会说什么什么，但是我想想，我主要还是有个自己托管平台嘛，你就懒得理嘛，我基本上不去那边运营嘛，但是我会上传，写了个软件嘛，写了个小小批量上传的程序，等到每周，比如说现在每周二、每周五有的话。它一直在运行，没有的话就不上传，就这样。我放在那个文件夹里，它自动就上传。
对，没错，我很少看到您在那个这个 APP 里去写一些其他的留言，只是上传录音，像喜马拉雅呀、简书啊之类的。
对对对，我也不去运营，为什么？因为，哎呀，真也不好说，因为时间也是有限嘛。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一看，有时候我会登录上去看一看，然后发现，哎。好像是又有好多什么后台留言，但是我想想，都过去半个月了，好像回也不太好吧，也不回啊。
我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因为我的孩子要上学，我在孩子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然后很不幸赶上了疫情，然后全家被封住了，然后那段时间全家就是没有意思嘛。我因为我孩子也爱听那种科技文史类的，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博主，但是您这个节目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听，在封在家里的时间，应该是19年年
很
底
好，
嘛，
很好。
那段时间。然后有时您更新节目之后，我的孩子也会去追更，所以呢，
哦，
所以说
那，
我们家的听众是两个人，我爱人还差一个。
哦，哦，是是，那太感激了。那样的话，我应该注意一点哈，不能够在老电台里老那个啥。我从来没想到会小孩会听。
他很喜欢听，就是这些东西，有时是因为我家里存了好多破烂儿，比如说那个老的那种 SAM 公司的那种 CPU 啊之类的，你一说 SAM 公司，
哦哦哦！
我就翻抽屉，我就找出来了。我告诉我儿子，我看他说的就是这个处理器，我就
哦哦，
他
你还
就
存了那些哦，厉害！
不是厉害，就是以前帮客户和朋友修完电脑之后，我说这还要吗？他说你拿走吧。我说可以，我就带回家了。有一些特别老的，我还把一些老的什么 P2 啊或 P3 的处理器打个孔，当过一段时间的钥匙链儿，
啊！对对，这个网上有卖的，我也有一个那个，我第一台电脑，现在我搞不清放哪，我还把那个以前是那种针脚的，就是有
针脚
针一
的，
样的，对对
四
对，
二三四七
对
八
对
的嘛，
对，
第四个嘛。
然后我把它用锤子又用钳子给它磨平了之
对。
后，我发现你打个孔真的是太难了，我一直没把那个孔打出来。我那个第一台电脑叫 AMD 的那个毒龙850，
对，就那阵大伙儿都买毒龙，是 AMD 的处理器嘛，性价比比较高嘛。
对对，毒龙嘛，有毒龙、速龙。现在，现在好像啊，现在我好久不买电脑，我都不大知道大概买什么。但现在都是 i7 吧，AMD 有什么？AMD 好像也叫什么龙，我忘了，
那
我
个
不
我
太
不知
关注
道
了。
了。啊，对，我也很少关注了，因为现在工作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公司配发的电脑，我也懒得去
哎，
看，
对对对，
基本上了。
我这里反正就是我一台苹果电脑，如果用久了，那我就换一台。我发现。我写程序就是远程登录上去嘛，远程登录那个可能就是一个 Linux 或者是什么机器。我现在这个电脑上就装了一些录音的软件，还有这个剪音频的软件。然后我也不大拍照嘛，我拍照非常少，主要是人长得不好看啊，就给小孩拍的多一些。然后我发现我买一个512内存的这个苹果手机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50-60G、60-70G，从来没有上过100G。
哦，应该现在除了工作，你看我的手机，我很少买到苹果之类的。我一般我用的都是安卓机，比较便宜的苹果。因为我工作都需要，我买的是512或1T 的，基本上我工作性质就是需要拍照、拍照、反馈、反馈。我的手机基本上长期都是满的，微信的空间，一个微信占到140G 到200G，
哦，
就
还不
非
敢
常。
删哈，因
我又
为
不
有
敢
可
删，
能，
就是
对，
发的各种的 PPT 啊、发票啊，是乱七八糟的设计图啊，乱七八糟的，就一直是存在微信里。我也没有，我也懒得去做文件管理， 所有的文件管理就是从微信的搜索里去找那些文件，一来二去手机就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也懒得换，基本上也就
你不大好换，你换的话你要迁移那个聊天记录搞个半天。
我突然通过使用发现，其实 QQ 的文件管理要比微信的文件管理要好得多，
就好是吧？但现在大家都好像老年人都不用 QQ 了，现在年轻人反而又在用 QQ。
对，没错，现在零零后他们用的 QQ 比较多，有时候有公司来了，我们公司确实来过零零后，然后我加他的微信，他说可以加 QQ 吗？我说倒可以啊，我就很诧异，我说你用什么 QQ 啊？他说用 Team 啊，是工作用 Team，下班用 QQ。我说哦，好吧。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我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用 QQ 嘛，然后后来是不是年龄大了，然后慢慢换成微信，然后好像现在年轻人又用 QQ。结果我那 QQ 好久都不登嘛，有的电台听众他要留那个什么东西嘛，他说能在 QQ 空间里发嘛，好像 QQ 也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类似于这样的功能，我说那边怎么发呀，我也没去发，他说大家年轻人哪有去盯着微信看的呀，我想想好像也是哦，落后了，但是我也没去再更新，没研究。
刚才咱俩就是说这个通讯软件嘛，我记得那阵儿06年到07年、08年中间，可能咱们还用过一阵儿 MSN，MSN 比较多，但是后来逐渐的 MSN 也就停用了。
停用了啊。对 ，MSN 以前就是那个叫 Hotmail 那个一个电子邮件，但是后来的话 ，QQ 还是太强势了嘛，在中国这边大部分都用腾讯的这个做社交的哈。
是的。
但现在抖音的话，我也有抖音，但是用的少啊。我以前可能是用的稍微多一点，我经常刷一些那个体育，刷羽毛球什么的哈，就是不停的看羽毛球，不停的看羽毛球。后来的话，哎呀，又不看了，哎呀，想想也练不出那人家技术来，我纯粹去出出汗，锻炼一下，也就不追求技术了。
不追求技术，其实我。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经常伏案去写东西，然后也造成比较严重的颈椎病。然后也是跟您聊过嘛，那阵儿前几天那个女侠乔，
哎，乔，对，
乔女侠那个节目时候，我记得你说过，你现在颈椎病康复了，
叫葛乔仪，
葛乔仪那个节目。然后我也是从去年开始吧，24年。尝试着游泳去恢复吧，因为我的体重基数还是比较大的。然后以前考虑过运动，也考虑过锻炼，就是跑步嘛，慢跑。然后2015-2016年的时候吧，就是那段时间，可能是为了减重，最快的时候减了15公斤，3个月4个月。
哦，那太快了，
就太重，然后跑的比较狠，每天10公里。然后右腿的膝盖跑坏了，跑坏之后就是有时走路、骑车、上楼都会疼，然后也就停止运动了。后来又会反弹之后呢，也是考虑过这个其他减重措施。然后看到你说的这个治疗颈椎病打羽毛球，也就尝试着现在开始去游泳去减重。
反正运动一下还是好的嘛。我是觉得运动一下整个身体会比较舒服，而且心情也好，这玩意会影响心情。
对，没错，主要是您这边锁口办公嘛，锁口办公这个工作的这个弹性比较好，还是有时间出门去运动。
哎，对对对，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正经，就是说我要去办公室，我们也有办公室，但是我不会正经去就是了。
你跟我说过这个，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羡慕，有时候我给自己也定义一个目标嘛，工作啊，就是我就不太像追求这个收入这块，就是比较自由有弹性，我可以照顾家庭。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咱们聊天时也说过嘛，我在工作比较远的地方吧，就是
对对对，你说我不建议你骑自行车，你说不行，完你就骑自行车太远了，
对，太远了，每天如果要通勤的话就150公里。然后就调动回公司嘛，调动回公司就是照顾家庭，现在又去了其他的这个项目就会好一些，现在考勤什么的就是没有人去把控，我也是就是也考虑家庭吧，也考虑家庭。 哎，东哥，
嗯
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天津？我可以去招待你。
哎，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天津的，对，是真可以，因为天津非常近。就是以前我都我第一次知道天津非常近，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以前我是没有去过天津，我坐那个绿皮火车嘛，从泰安坐车。
哦，泰安。
对，然后泰安、德州、天津，我说我操，天津这么近，第三站就是。
对啊，你要坐高不是坐高铁，坐动车的话，基本上四个小时以内吧，三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就能到。
哦，对对对。
话半天吧。差不多。
对，就非常非常的，哎，用不了半天吧？我离你哪有半天啊？你离我非常非常近，大概坐两个小时，我估计都用不了。
那就差不多。
因为我到北京的话，你想想，我到北京的话是400多公里嘛，然后我离你比北京还近一点呢。
哦，对啊，我坐高铁去北京的话是30分钟。
对对对，也就是说再减去这个30分钟嘛，你这个高铁能开到3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多小时我就可以到你那里。
哦，对，还等车呀、领行。
对对对。
两个多小时吧。
对。
然后天津也没有什么太有意思的东西。其实我要带你溜的话，其实我更关注的就是跟导游一样介绍一下天津的租界。租界很有意思。天津的租界是，其实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待那个半年的时间有没有去逛过天津的租界。
去，那刚去的时候就都去逛嘛。刚去肯定很新鲜嘛，我在那个学校里待着，但是我实在是不喜欢我那个专业了，你知道吗？就是太，而且我跟像我这么脾气好的人，我就是那个导师，我都讨厌的人真的是不多，大家都比较讨厌他，但是我比较勇敢，我觉得我受不了这个气，我就会离开嘛，我就没有继续读跟着他读，然后我又另外考了一个学校，就是。对对，就是说啊，我太压抑了嘛，而且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说我不想读这个专业也可以，但是我不想被人压迫的特别紧嘛。然后我大概就跟着他读了，九月份去，大概两个月就跟他产生矛盾了。但是我想一想，妈的，熬三个多月，怎么我直接走了吧？
哦，你好厉害，因为我觉得能在天津大学考上类似的研究生啊之类的，很多人还是比较珍惜这个的。但是你还是就是
不后来后来我就去北京大学了嘛，所以我觉得当时有底气嘛，是吧？但是我不是有底气，当年是我对我自己考试能力是有信心，但是我不知道考试能力跟社会上的能力实际上是脱节的，就是跟颠球一样。我经常说嘛，这考试实际上是跟颠球一样，大部分是天生的。就有的人，你如果喜欢踢足球、颠球，有的人就是左右脚颠的一样好，他基本上就不是练的。
哦，
真的是这样。因为以前我就善于，现在也是这样，我基本上就善于考试这件事情。但是你让我干点其他的哈，你说，哎，你学习这么好，你赚点钱，那两个专业就不行了吧？但你说我处理人际关系，以前的时候我也是比较不大会处理嘛，要不然我也不会跟那个啊，但那个老师确实好，没走的学生也被他折磨得够呛，一个中老年大妈也没结婚，日本读书回来的，真的他妈是个变态，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变态嘛。
他太可怕了，一般这种高知又未婚的，可能思想比较偏执，我这不能下定论，但是、
对对对，
反正我生活中遇到的这个。这样的人比较多，但是确实有你所说的，就是说别的生活上的事儿还可以，但是沾到工作、其他的共事上，都是不是太兼容。确实是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追毛求疵嘛，他大概是东京，我还顶记得他的履历嘛，叫什么名字，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很讨厌的样子。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博士毕业，他博士就读了好几年嘛，可能发不了文章。发不了文章，他就把他整个的怨气然后就撒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嘛。他好像是他即使东京大学毕业的，他能带我们研究生，但他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教授，你知道吧？他好像要成为正式的教授要带打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因此他每天就是很生气的样子，每天都很生气，一上来就他会打压你嘛，他就说你们什么都不行， 我就想，我操，他妈的，第一次见面你就说我们不行，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吗？是不是又没试试？然后他就不停的打压，那时候我就有点讨厌他嘛，后来越来越讨厌。就是别人别的带老师，你想我们去读个破研究生，我们也没打算学点啥，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就是真的也没有打算去学点什么东西嘛。然后我正好当时我有同学是在山东的联想这边嘛，啊不不联想，叫浪潮，
哦哦，
济南浪潮这边。然后我就跟他诉苦嘛，我说我操，在这边太痛苦了，他说要不你来这边试试，然后我就去浪潮嘛。但是去浪潮之后，哎，我又觉得也不是很好，就是那个工作也不是很好。我想想，妈去读个再去考一次，妈第二次去考一次嘛。哎呀，其实就
很厉害，
就对对对，那时候我住的那个济南电柳庄那个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大概就是。以前我访谈过一个叫小辣椒的嘛，他说他租个房子100多，我租的房子也100多，但我的年龄可能比较大嘛，就是电柳庄，就是我们如果济南的朋友可能知道，电柳庄就是一个城中村的，城中村，然后那个房子也真的非常破，你没有厕所的那种，我都去山东大学，我就去睡个觉，后来我发现，哎，我有山东大学的朋友，也虽然也不是很亲，但是跟我一个高中的，因为我们都是学习相对比较好的。大学四年也从来没联系过，就他上了那里，我不是同班的嘛，他上了山东大学，我发现他那读博士，我读博士你知道吗？他是两人间的，哎，我说我去你那住比较好，正好他那个读博士的又去做什么东西了，我后来我就教着什么东西，然后天天在山东大学里住他那个博士公寓，我觉得还可以，哎，反正那几年是那两年，那也不能说两年，你想想是，有多久啊？哎，研究生考试好像是冬天考，我记得好像是冬天考。如果我没记错了哈，我应该是冬天考，大概就是我，比如说我是上了3-4个月回来，也就接近一年左，半年吧，半年左右的时间复习了一下，又考了另外一个学校，就这样。
啊，这太厉害了！我觉得如果要是说，我的话。当然我到不了你那么高的学术成就啊，就是考不到那么高的成绩。那我的求学经历其实很简单，就是上到了初中之后，初中老师嘛，初中老师应该我成长的环境其实和您还有一些共通性，虽然说不上是农村，但是都是一个新城，在天津当时很多的这个外来务工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企业职工啊，那就是国企嘛，就是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搭建出了一个员工宿舍，然后逐渐宿舍越来越多，形成了那么一个新城。所以来说呢，就当地的师资力量、教育资源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一些职工转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教学的这个水平啊什么的，就是照本宣科。然后呢，就像您说过的，这种老师有时。大学生啊也是比较多，然后
啊对，以前那时候对，
哎，很多很多这种情况。然后我就不像您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兼任也好，还是对于学习的这个态度，就是我可能就比较消极。然后逐渐的呢，我就是很早的就走向社会了，就上班了。然后我自己上的毕业之后也其实还没有毕业，02年吧，02年中专还没有毕业，我就开始工作。然后我等于是在09年之前这个区间，基本上社会上的所有的，比如说销售啊、发传单啊、买卖房子，然后还有一些操作工啊，在丰田也干过一段时间，然后干了个遍之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怎么说呢，就是我的一个亲戚的战友跟我说，他说你太不稳定了。给你找一个稳定工作吧，我干什么的？你说给你介绍一个地产行业吧，或者说是物业，你干吗？我说可以啊。然后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那种我奇奇怪怪的这种 debuff 的这个能力就出现了。就是自从干了这个行业，我以前跟您说过吧，就是所有从09年开始我干这个行业，所有带过我的领导，这个特别奇怪的一个 debuff， 就是都会出现健康上的问题。
对对，这你比较厉害，你给我讲过吗？然后你说
我有一
谁当你的领导会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危险？
基本上谁当我的领导都会出现健康上的问题，只不过就是这个规律只有我自己归纳，也是我最近归纳发现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从09年开始干了，进入这个行业，我也很有幸，我干的这个工作呢，正好就是一个当时天津市是做。天津市市委书记嘛，当时是要做60年建国的这个献礼，然后有那个服装采购项目，我就去那个现场了。现场的项目经理带着我，没有2个月，然后他就歇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怎么了？他说心脏不好，开胸。我说哦，好吧。然后 第二个项目经理，然后带我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吧，车祸。去世了，他去世了。这个，我是其实人很好，我也是意想不到这个事儿。然后到了后续的几个项目经理，有一个可能是在了3年之后吧，2年之后吧，可能出现了，因为是高烧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脑炎，然后到现在还在住院，是这个人出现了一些就疯了吧，可以认为是疯了吧，
哦，
精神
脑
上
子烧坏了是吧？相当
就
于。
烧坏了，疯了，然后我跳了一个平台，我从这个国企平台跳到另外一个国企平台，因为这个行业嘛，就像酒店行业一样，如果你要不跳的话，薪资是不太可能去网上去做的。然后我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之后呢，时间不长，然后我的主管领导就住院了，而是发现了这个一些结啊，做一些手术，然后大哥半年没有出院，这个部门就没有领导。然后大哥出院上班了，就又过了1年了，已经是，就是很有意思这个规律。然后我的部门换了一个领导，换了一个领导之后呢，也是心梗住院了。我的老领导回来接纳这个我的工作，基本上最后也是出现了那个心衰的情况。然后
对。
也是去年他去世了，然后。我的分管的领导的分管领导，然后去带这个项目，也是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然后在那个领导的葬礼上呢，我们几个人去聊这个话题，然后他们突然间归纳这个事儿，发现说你是不是，是不
你
是，
去，
是不是你有特殊体质？然后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嘛。然后那天跟你说微信聊天时也说过这个话，然后我觉得好奇怪啊，我说我好奇怪呀、啊。给我
对
当领
呀、
导是高危职业，
对，所以你就应该当那个最大的领导啊，不是？所以你就是以这个号、哦、慢慢的，你存下来的就是你了嘛，然后你就。当大 boss，其他的都病退，
我印象特别深
一
刻，
路开挂。
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几个老板握我手，跟我说啊，小伙子，你很好，保持你的工作状态。然后过了2个月、3个月，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对，所以你就真的你应该就是当老大的呀，因为你上面有个就挂嘛，然后你就升一级。
所 以我被公司踢出来了，踢到一个比较偏远的项目。
都怕了，你去当老大就行了，不要再打卡了。
给我踢到一个高速公路的项目。
啊
就我自己做一个艺人项目，整个公司项目就是我自己。
啊啊，那也可以啊，反正发钱就行嘛，
对，
是
现在
吧？
对啊，发现就行啊，就是您说的，现在我就追求这个自由和健康了，至于
对
收入
对，
啊，也主要是没有负债，还好一些，还好一些。
对对对。对啊，你既然做了这么多年房地产，我其实我倒是很想听听你对这种房子，哎，比如说我们要买房子，要什么，要买点什么，因为你经常说，哎呀，千万不要买那种高层，哇，高层会比较危险，将来。
在群里也说过类似的这样的
对
事情，
对。
然后就是在这个建筑行业，中国就是比较盲目的追求高层，现在已经不做了这个，因为这个一个他们也意识到政府和当地住建委也意识到这块的问题，就是将来出现问题啊，比如说失火之类，它不好扑救，现在审批已经变严格了，很少去批高层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也是借助您这个节目吧，跟群友也科普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开发买房啊， 开发商做房子的话，他们如果做高容积率的，大概率就是那种2梯6户或者2梯5户或者1梯3户以上的那种容积率的房子，我不推荐去买。为什么呢？就是容积率很高，机电设备的密度大，使用强度也比较高。然后按照现在，其实就是咱们节目里去说啊，现在的现行的消防的一些还有一些建规啊，它并不是为了安全和规范，而是为了制造一个入行门槛。好多的设备，机电设备的这个复杂程度和这个给排水设备的复杂程度是没有必要的，很多东西冗余太多了，这个没有什么必要。然后设备的这个故障率很高，基本上你比如说你再买这种那种32米以上啊，或者说是27米以上的那种小小高层或高层的话，15年作为一个大的寿命周期，所有的这个机电设备啊，还有给
都
排水
要
设备
换是吧？
都会出现问题，都会出现问题。且咱们国家呢是在96年、97年以后制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法规和当地的条例，也就是说，开发商盖楼时呢，会把一定比例的总的开发资金，比如3%、4%，会存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管账户里去。然后，这个当你这个房子投入正常运营的之后，发现就是所有的供应商的这个质保期过了之后，发现的所有问题，都要通过这个账户里的资金和它产生的利息去维修这个和维护这个住宅。在这个养护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当然了，就是咱们就是说实际的情况，很多的物业公司或者一些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它这笔资金的监管和流向也是比较模糊的，实际可能是这个维修的成本和实际的这个投入成本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来说呢，就是也许他们规划认为的这笔费用可以维持这个大厦，20年、30年、40年，可能第一个15年之后，这笔钱就会被消耗殆尽。到第12个15年的时候呢，比如说电梯啊，消防一些机电的设备，它的维护可能就没有后续的维持的资金了。就会造成这个维修的真空，物业公司是不可能掏钱的。然后很多的这个高层，或者说是现在的咱们住的这些住宅的，它的设计院的负责的这个责任的这个时长是50年。到了50年之后呢，就是这个楼它就算倒了，所有的在建啊，还有分管施工单位，还有它的这个一系列的相关参与方，没有太多的相关的法律责任了，就是确实是存在风险。而
怪不
相，
得整个70年是吧？哈，
对
七十年就
啊，
没人管了，
这个
他原来是有后手。
这个法律的界定很有意思，50年就是50年周期以上的很多的这个房子，它没有什么，就是它的开发商可能一般的住宅开发商，它这个交付之后3、4年左右就会解散了，这个公司就会注销掉。就是为什么大的开发公司，它下面要做一堆的子公司嘛，也是为了规避或屏蔽法律风险嘛。然后这个机电是一方面，然后呢，如果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之后，要征求维修资金的话，住宅内的所有的租户也包含在内，去缴纳这个维修费用呢。可能他1楼的人去修电梯，一共是100户，每户掏100块钱，那就举个例子。然后修这个电梯，但是1楼用户说我用不到，我不会交，然后这笔钱就会陷入一个死结。这就是为什么高层在未来可能会反而变成贫民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说嘛，就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批，现在咱们看来叫老破小的房子，其实并不是，都是缺点。因为那些房子在开发的时候，它用的这个结构和抗震标准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嘛，这个天津、北京都受到了波及。然后这个当时北方的所有的建规呢，进行了一次统一的一个大的调整， 在那个期间盖的房子还是强度在结构强度上还是非常硬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电设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给排水设备。然后随着一些政府更推进的这种公益性的政府的这种叫什么城市更新项目，很多很多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铸铁管啊更换成了 PVC 和 PPR 的，相关的寿命会更长一些。如果要考虑居住品质，我不好说，但如果要是考虑这个房屋居住质量的话，我还是坚持去推荐去买一些老的红砖楼，还是从结构性上还抗震性上比较强的，相对比较安全，容积率也比较低。
对，我是这样，因为我是为了小孩上学嘛哈，我是为了小孩上学，我就买了你说的这种老破小嘛，因为新的他在学校比较远嘛，我当时是觉得我小孩上完学我就把这个卖掉嘛，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肯定也要装修一下嘛，我也不喜欢住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什么 PVC 呀、什么地暖呀，我都让人给敲了嘛，就是重新铺一下哈，就是铺的时候那个装修的师傅，就是装修的师傅啊，他说啊，我们最讨厌的就是修这种，为什么？因为当年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是一个政府机构的那种宿舍，你知道？就他用料，他说特别好，结果呢，他就是特别累嘛，他钻那个地啊，他就说哇，这个根本钻不动嘛。后来我说我要把那个木地板都换了嘛，就是我说我要把整个木地板都换掉，结果那个装修的说你不要换，你买的木地板没有这个好。哎，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他说你看，你现在买的木地板很容易就锯坏了嘛，就是很软这个木。他说你这个木地板要好很多。后来我他既然这么提议了，是吧？我就想我也没换。他说这不是骗你啊，如果我们卖你木地板还会那个什么多赚你一笔钱，是吧？但你这个木地板真的是完全没必要换。他说很结实那种木头，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木头。就他们是我住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政府他给员工弄的那种小区嘛，宿舍的那种小区，就是挨着学校比较紧，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几层啊，六层吧，六层楼，就叫这种叫什么，就筒子楼吧，是吧？
筒子楼不是，筒子楼是那种公用的厕所、卫生间、厨房、就是所有的下水系统都是用公区的这种叫。
我这个就是普通的六层这一种楼，然后这里不算面积，那里不算面积，所以我这个房子大概房本上是写的101嘛，他们有两个阳台嘛，两个阳台好大，然后他们说这个阳台以前的时候就是送的嘛，就不算面积，但你封上之后，我看这个两个阳台可能也有几平米吧，我搞不清楚多几平米，我也没算过。
是，当时在群里也是说过这类似的事儿，就是那过去是没有公摊的，公摊的这叫嘛？老话叫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处溜。这个
对对，
这不也是从那个香港传过来的嘛？这个原来就不别的城市我不知道，天津的这个户内面积叫做祭祖面积嘛，这个面积是不包含公摊的，售卖也是按照这个面积去做售卖，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现在的这个开发商呢？基本上比如说你要看到出房率超过75%以上的都算是良心企业。这都算是真的很良心的企业。当然这个方向呢可能和政府的要求也有相关，比如说他就要求比如说某某住宅项目，你的这个我售卖这个地块，他售卖这个地块是属于住宅性质，然后他这个将来你规划容积率不得小于多少。开发商也是在就是当地属地的这个住建要求情况下去做这个项目，所以说呢也不一定完全是开发商的本意。咱们买房的时候也是要看当地的政策，不过还是话说回来，就是还是我觉得买房的话还是更多的考虑在90年代初那个周期，最晚呢不能晚于这个2000年前后吧，2000年前后还是可以的，那阵儿还是也是没有公摊面积。
对对对
对，而且高层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高层呢它这个隔音防水楼板还有这个纠纷，这个比较复杂，而且现在的高层的施工的外立面呢也不像过去的施工的外立面，现在都是那种保温瓦保温棉， 如果正常来说超过32米以上可能就得用不燃材料，但是现在追求成本的这个年代真不好说，如果真是的话外延确实会也不安全。我做这行业很久了，虽然我所在的项目可能是因为是国企嘛，他们都怕担责，这个可能从这个避责角度他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也是外延发生了几次火灾，住户的空调着了什么的，外延的涂料和这个保温层没有发生这种蔓延性的失火，但是
啊，
其他的我的同事啊，他们也就这个圈子很小，都出现过或多或少的这种外延失火的情况，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我跟群里说这个事儿时，我也考虑过这个自身的人身安全，确实我考虑过自身的人身安全。
我觉得也是，因为经常看这种。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这里也有，就是我们这里不禁止放烟花嘛，好像我们这里哪里又烧了一个楼，就是比较小的火，就是乱烧。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个楼在外面烧，你说哪有能点着的地方？哎，搞不清楚啊。
就是外延保温。就是它的这个可燃和不燃的这个材料的价格差别，应该是差了一个数量级。
哦，可能就是外面这个保温有问题哦。
对啊，它用的可能是便宜的可燃材料，但是比较便宜啊，就容易出事儿。这有时也是，就是我干这行比较久了，我更会倾向于买一些就是不能叫没有物业，就是更老的房子。
啊，可能是这样。比如说我这里是没有物业的，我们不交物业费，因为我住的是一个与政府相关的小区嘛，所以我们这里有保安是其他的，就是他们拨款吧，可能是我们每年才交20块钱还是30块钱，就楼道里的灯，那个就是那个声控灯吧，好像要交个20块钱就可以。而且我们会有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当时我比较喜欢的是。我这个房子是有一个9平米的那个储藏室，还有就在楼下，
太合适了。
对对对，我发现哎，没有储藏室还真不方便。有了之后，什么电动车呀，我那小摩托呀，下了雨什么，我就推到那个9平米里面放2辆车还可以，还放一大堆垃圾。
考虑卖吗，东哥？我觉得可以去，如果要不是说缺钱周转的话，我觉得这种房子可以留着
是吧？万一以后拆迁是吧？
拆迁的说不到，一般这种楼很少会涉及到拆迁，除非有大的动迁面积。但是这种楼，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生活角度说，我比较喜欢
很方便，对对对，
南北通透的采光，明厨明厕，还有一个是楼体结构结实，没有什么机电设出了问题，也比较好处理。
对，没有任何机电，就是那个灯啊，灯有时候会坏，然后你找物业去换一下。但是我们每年的物业费只有20-30块钱，我搞不清楚，反正肯定低于50，
很合适。一般现在商品房的这个面积啊，每平米大概不会低于3块钱，在市中心，都会在3块钱以上一平米。你比如说你买100平米的房子，75%的出房率，另外25%的公摊面积，你也要交物业费，它是按照你的公摊面积整体的这个。采购买购买面积去计算你的物业费，这个一年你买100平米，基本上就得3000多块钱、4000块钱的物业费。实话实说，一般工薪家庭来说，确实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哦，对哈，对我这可能也是我们城市小，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房子是吗？我相信其他的那种买恒大什么的，肯定是要交不少物业费的。我去过高层，因为我们这里哈，就这两年。我感觉哈，这些小年轻的都喜欢买一下特别高层，然后他们说空气会好啊，也没有蚊子什么的。我这就蚊子嘛，然后其实蚊子也好搞，我装了一些那种金属的那种网啊，人家说比较防蚊子，后来我都这样换了几个，我发现还可以，它飞不进来了，至少。
防蚊措施其实有很多，但是我想还是就是您说过的这种信息屏蔽或者说是信息茧房，因为我想知道的都是我想知道的，所以说我有时我打开抖音或者其他东西给我推的，因为我跟你们经常输出，可能会推的都是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信息。我干这个行业，但是我并不喜欢去购买高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高层吧，就是我干过的物业比较多啊，我干过项目也比较多，工区啊、住宅啊、公建类的，就是有一个特别玄学的事儿，
嗯，
就是凶宅，
啊，
凶宅。然后如果那种容积率特别高的这种小区，就容易发生这种事儿。容易发生这种事儿呢，就是导致你的投资也好，还是你的房价也好，还或者说是你要储备租，都不是特别好去流动去把它出手，这个特别不方便。然后我讲个案例吧，我在建国六十周年的那个县里项目是工作的时候，
嗯，
基本上每年都会发生凶杀案，每年
厉害，
每年都会发生凶杀案，有可能是在现场出现的，也有可能是在，因为我守着海河嘛，有可能是上游抛尸。
嗯嗯，
会流过来，
哦，
然后我这里是一个 U 型弯，然后会就天然的
啊、哦，就是在这里停住了是吧？停住了，
然后啊，对，有时我会拉着我们的保安去做笔录，什么时候发现的，是什么情况，就是就麻木了，有段时间已经。我到了这边的项目做住宅经营时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区，名字就不提了，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其他敏感信息。这个小区很玄学，从我入职的那一年开始吧，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跳楼的。
嗯、哦，这每年一个还那个什么？
也不能是严格说是每年、
啊，
对，就是说，我入职七年，它发生了五次的坠楼。
啊、
嗯，其中有三起坠楼都是同一个楼的同一个地方，它的坠楼的地点都是同一个位置。
哦。哎，你说起这个来哈，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我在北京那边的时候，我不是当时比较有爱心嘛，要去给那种就是给那种农民工的小孩去上课嘛，上农民工的小孩，就农民工的那些父母很多都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因为我是去免费上课，但他们会对我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上不了正规学校嘛，那个父母对我都比较好一点。有时候我会带着他们那里吃饭，他们会给我买一些饭，然后就聊起来啊，他就说哪个地方有个凶宅，就是经常死人，经常死人。他们要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请了一个大师，你知道，请那种就是神婆或者类似于这种，要改动他们整个小区的一个建筑，就是他说，就是要在哪个建筑的位置上修上一个塔，或者修上一个什么东西。他说因为年年会死人了，他们就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了，我觉得好像是被迫无奈了。就是其中有个家长，你这样讲的话，就当时我就嗤之以鼻嘛，我就觉得这肯定是瞎他妈扯，但你这样讲又勾起了一个回忆，就那个家长就是说要把楼的哪个地方修上一个塔，就在楼上面修个塔，然后还什么怎么搞啊，不清楚啊，反正我也没去见过。他说那个地方是个凶宅，就是由于什么东西，然后找了一些这种神婆神汉的哈，要去改动一下建筑，说，但是你说改动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我不知道哈，他也没跟踪，当时我不信这些。好，哎，你讲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件事，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啊，对，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一般就是搁天津市这边，天津市会有一个什么处理方式呢？叫天津市有个叫大了，去了就解决这种事儿，葬礼嘛。葬礼手续肯定会叫大了，有这么一个职业，就很有意思。他一般是处理正常死亡的，然后非正常死亡的，而且但是我们是国企，我们不能去请这种职业的人，我们也不能请道士之类的，就是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些，就是保安队长吧，熟练的让人心疼。我们的保安队长会从监控的地板里拿出一瓶白酒，然后一大挂鞭炮。然后把坠楼的位置放挂炮，然后撒上一些白酒，然后烧一些纸钱，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就是每一年，不是每一年，就是我们的一个维修队伍，每年每隔几年都会去修那个地方的304不锈钢的那栏杆，因为总有人去砸到那个栏杆上。
哦，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啊、哇，确实哈。
这个业主也和我们投诉，就是那个在123345，每个城市都有123345，我们的投诉件里 解的最有意思就是能不能请一个道士给我们做做法。
可以可以，业主自己请吧，是不是？你们自己请。
这个有业委会，我们就说你业委会花了钱吧。我说我们这儿不允许啊，我们审计过不去啊，就会有这种理由会去拒绝业主。这
啊，
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你这样真的，你说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修什么的，他当时给我们讲这些东西，说哪里因为死人年年死人，然后去修。当时我就觉得，呀，那也不好说嘛，你又不能跟他。当时我只是去给他们补课、上课什么的哈。
嗯，
对，确实挺有趣啊，各方面都很有趣。有时候，
这
人可能到最后没有办法解释了，你只好借助于一些哈。一些玄学啊，或者是这种事情，
就很玄学。就有还有一些其他凶宅，这里就不一一跟您说。
嗯，
就是你管的住宅面积大了，这个公司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特别有意思的房子。我们按现在话说叫魂环嘛，就是一任房子主挂在这个房子里了，还有不信邪的去洗这个房子，然后再进去。
嗯，
再进去，然后他又挂在这里了，这双重魂环的房子基本上就卖出去了，租也不好租，周围的邻居还有整个楼的整个这一栋楼的房价都会掉下来，物业费你就更别想收了，基本收也收不上来，就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在凶宅里呢，也分为好几个档次，好几个不同的级别。
嗯，
一般就这么说吧，就是自杀的，一般要凶的程度要高于他杀。
哦，
要高于他手。
但我们我稍微讲一下我们这里哈，我们这里如果你是年龄大的去世了没事。
啊，是年龄大的，就是病逝
啊，
或者是意外跌倒啊，或发病，这种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对，
最恐怖的这种房子卖不了，租也租不去，就是转手也转手不了，没人洗的是自缢的这种房子。
哦，
是业内最头疼的处理的房子，无论是物业还是房产销售，还是业主本人或者他的遗产的接手者，这种房子基本上是就是无法解
啊。哦，放在里了是吧？只能
放在就这种自缢的身亡的房子基本上出不去，没有人敢收
啊。哦，反正我们这里是，如果就是我们这里就是你年龄特别特别大的，就是比如说你八九十岁的啊，这就正常死亡，好像就没事。
啊，这种
对对。
就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嘛，就是咱说完老房子，咱说新房子。
嗯，
咱说新房子，就是卖房的时候，卖房他们也是有讲究的，每天工地的开工，开发商这边都是有讲究的。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行业里，他对于玄学，就哪怕是国企，他在每年的春节过后的开工啊，还有销售这方面，他们这方面的信仰要远远压倒他们制度上的管理。就
是，
是
是，这一点我也是年龄大了之后我才知道，真的是这样。以前的时候，我们被教育的太蠢了，就会以自己那种无知的心态去评价。现在的话，我是比较服这些，即使他们做，我绝对是不能说我比较虔诚，我绝对不会去嘲笑人家或者是的。我知道房地产包括。哪一天开工，什么时间注册公司，这都非常玄。
我碰到过开发商里就是信的比较凶的是哪门？福建潮汕那边。
嗯，
还有什么？
嗯，
还有那个我遇到过新加坡的开发商，就是汤臣一品。
嗯，
我们接过汤臣一品的项目，新加坡的开发商。
嗯，
他们对于这方面的这个信服程度你是远远想不到的，就他们会开坛。他们会开坛做法，就是这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每年开工时都要摆很大的祭坛。
嗯，
然后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视这方面。就是咱们这边可能是因为文化的这个那一段特殊时期嘛，咱这块丢失的还是比较厉害。
嗯，
也是。
潮汕那边我知道他们叫马祖啊，福建那边，请的那一天大概。就是步行大概十几二十公里长，那人呢，还十几二十公里长。
嗯，
你开车过你就没法开车嘛，就十几二十公里就在路上绵延不断啊，特别的特别壮观。
确实是，确实是。 然后我觉得越靠北方这方面的这个文化呀，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确实丢，就不是叫丢失，就是可能是更唯物一些，而更靠南方的人是更唯心一些。
嗯，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方面，可能就是南方是做经商的多一些，因为经商这个东西啊，你赚钱不赚钱确实是有点玄学。啊，北方是不是啊，反正我觉得国企他那就这个月发3500就不信了，3500反正下个月还发3500。
对啊，北方这边还是那种市场化计划经济，现在感觉更像是这个情况。
嗯，我们老家的话也，我们老家现在有点点复活，而且政府也有点点主导着，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还是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政府其实不是在打压，而是说你们要修一下家谱呀，修一下祠堂呀。我们那以前的时候不是都把那坟给干没了吗？就是。可能就是我父亲那一辈就把坟都挖了，现在呢他们又大概记住那个坟大概是哪个位置嘛，这个位置还可以，又把它复原一些，现在真的在复原，用青砖呀什么都在盖很好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你家里出钱出多少嘛，你可以选一些，他们也会找风水先生啊，风水先生哪一片地是比较好的呀，就这个样子，种上柏树松树柳树。就这些，我奶奶去世的是最近几年去世呢，我就到过那个墓地去一下，就是，哎，像是个修的像是个公园一样了，但是墓地。
确实是，天津这边的丧葬习俗可能是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天津这边是彻底的火葬，同时呢是要进入公墓嘛。
嗯，
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子，然后从我奶奶的去世，应该是2010年开始吧。其实我爷爷去世比较早，就全家都是在那一个公墓，就是都是那就是我的姥爷啊，就是我的那个妈妈那边，还有我父亲那边，都是在这个一个墓地。南马吉，天津市有个比较有名的墓地，天津市大部分人他的墓地都是在那儿。然后天津市人对于风俗啊这块儿。怎么说呢，就是也有一些按天津话说风俗，不叫风俗，叫妈妈令，天津话叫妈妈令，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可能是这么多年的洗礼下来大家也就能想起来，但是谁也不会遵守了，基本上就是清明时候去一趟墓园洗洗墓碑烧烧纸。
哦，
您说墓园，就是我干这行业，我还投标过那个投标过天津市殡仪馆的这个
啊、
一个标书，甲方的标书很有意思、
啊，
就是既然是玄学的，我跟你说一下，当时我们写标书时特别有意思。甲方的这个招标要求里要求，就是所有的巡视现场，比如哪怕修灯，不得少于3人。
哦，他就是晚上是吗？还是白天？白天也是
晚上。任何形式不得少于2人，维修不得少于3人。
哦，
那俩就我特别想问甲方，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物业嘛，物业挣的就是人头钱嘛，你让我、
哦、
你让他我。
对，肯定是有。其实我们听那些老一辈也好哈，是经常会说这些事情的。但是年轻的哈，哎，我你。其实我接触了这一些，其实现在的话是这样，现在特别年轻的人哈，反而会比我们这些八九十年代的人比较那个啥，比较受教育的，比较什么，可能也加上对对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反而会更加的相信玄学。
嗯，没错，
真的是
我有感触，因为我最近啊，我也是总在看 B 站啊。
嗯
，B 站的类似于这种玄学类的这种博主，虽然被限流了，但是还是增长挺多的，并不是讲鬼故事，就是很有意思。这种玄学类的节目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是90后的 UP 主去做这种直播。
对对，现在是这样。我们这里卖那种什么，我都不大懂啊，什么牌，就骨牌或者什么牌，就特别贵啊，好几千块。还不如买点黄金，对我这种人来说，但他们那些年轻的就会 信仰这个东西啊，而且我们这里我们认为中的神婆可能就是得六七十岁啊，或者至少五十岁吧，哈。
嗯。
但是现在的神婆很多就是十几二十岁，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事情。
我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有意思，就是不，他不分职业，然后他很多干这行是兼职。我以前就再跟您说，就是我比较远同行的那个项目，就是我的前台一个小姑娘，她白天在干前台，晚上是她跟我说她是出马仙，她晚上要出马。还很有意思，这个小姑娘，然后每天上班就是左手右手都是各种的法器，我不太确定，反正她比较信服这个。然后她也是这个当地的一个从业者，因为它是一个天津市偏乡镇农村的一个住宅项目，然后当地周围都是村儿，然后他是在这个附近去给人看香，叫出马签，叫出马看香，天津本地叫看香，他是干这个行业的。我确实，你这一说确实是个90后95年96年的一个小姑娘。
对对，现在我也是接触过这一些哈，我就觉得我们天天在网上就同温层嘛，像听我电台的大80后90后或者是什么的啊，其实见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倾向于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已经变化非常非常多了。
也确实是的。
我也是
怎么说，努力去跟上现在的价值观，也是努力去跟上现在的价值观。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在很多的国企，就是我所在的企业里，现在基本上中层和管理层已经都是80后的这个基底了，基本上70后已经上升到高层了。然后在这个管理层中呢，很多人还是比较的守旧，虽然他们是80后，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守旧，就是很少去接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些项目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事儿，他们还是更倾向于驱使，就是本能的去想这些，就是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事儿，也是不太会相信这方面。
对对，可能我们也是受教育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有时候一下子了解另一个职业哈，我还是不能说蛮兴奋的哈，就是经常会冲击我的一些三观嘛，尤其是比如说高考啊哈。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我高考的时候嘛，高考的时候就是我们那高中，对，就真的要放鞭炮呀，要请个神婆来那个什么一下的。我上高中的时候，而且他们会把那个车牌就会弄得比较好一点嘛，就是比如说666、888，类似于这种的。他，但是你说，对这个高考升学率有关系吗？实际上，你很难说有关系，你知道。
还是学学吧。
对对，有时候我不知道这种，但是我年龄越长越大了之后啊，尤其是我最近跟软件公司我有时候会给人写软件嘛，跟这种我接触的那种，你知道中国有个就是修网络基础设施的叫中国铁塔。
中国铁塔是我们的合作商。
对。中国铁塔，你知道他要修一个塔的时候，他并不是按图纸，也要按图纸，但是呢，人家会说这个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是谁家的，是有什么东西，他就会挪一下纸，然后那个设计会因此而改。
有过你说的这个，我确实有感触，就是很多地产项目他们的开发周期在前期有一个，比如说买完地块之后有一个初步的规划，房屋的坐落啊，这些东西它是不可能调的。但是像园林景观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开发商的它的配套的责任建设这个负责单位就是设计院，它会有一个这个就是私下去沟通，但是他们不会拿这方面去上会，会做 ABC 甚至 F 这都好几个方案，然后他们会和领导私下会下沟通，沟通好了之后上会去确定某一个方案。而这些园林景观设计师，他们在这个科班去学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可能会有选修，他们我单独跟他们聊过，他们会确实会有选修的那么一个科目，就是类似，这不叫风水，我忘了他跟我说那科目叫什么了， 就是他们都会修这么一科。
哦，对
对，景观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很有意思，他们就是这个。
哦，哎，说实在的啊，有时候我就会发现，好像我们。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就是好像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层叫什么，就是被隐藏的这个经验，或者是隐藏的这些习惯驱使的。
确实是，确实是。
哎，很可惜，我是到了40岁我才会发现这样。就是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反叛，然后呢解释不清楚的事情，后来发现它实际上是可以解释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一层。
对，有时候比如说买房子产生纠纷，就是说他这个景观园林的效果变更了，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出于玄学的原因，开发商选择相信设计院或者是一些其他给予建议的人，他对景观进行了调整，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哦，应该这确实让我也是，就是最近这些年。我也是跟那些就是修塔的嘛，修铁塔呀，修什么东西啊，他们还竟然要避开一些东西，让我就觉得啊，你们这么大公司是吧，还搞这？
中国铁塔应该是中国联通的全资子公司。
不是，是我不清楚哈，反正就是他是修所有基础设施的。
他
就是挖沟啊，挖埋光纤呀、啊、这些都会，但是其他的都可以用它。因为你比如说运营商，你有好几家运营商嘛，你这个运营商，我每家都去挖一颗线是不划算的，因为埋光纤最重要的那个钱就是挖坑，那个里面的光纤是不值钱的。
嗯，
就是我埋一根也是花差不多的钱，你埋两根并不是花两倍的钱，可能那个光纤可能就是10块钱一根，但是你把那个沟挖起来就相当贵，就跟你说天津说的那个天天挖沟。你每家公司都来挖一个，妈受不了，你知道吧？
对，
所以他们中国铁塔专门挖，就是这条通信线路，他挖了之后，你统一买进去嘛？
这个应该是我别的不知道，市区的应该是由市政工程去做这个，但是像一些三区嘛的，可能是由铁塔这边和当地政府主导去沟通吧。但是我觉得很多，尤其是中国人对于这个施工动土的这方面的事儿。还是就是不会向老百姓去说，但是他们自身内部或他自有的一个自我的审核制度里，可能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能拿出来去说的。
对，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树嘛，有一棵真的是比较古老的树，就那棵树已经古老的相大家已经相信有神灵了，你知道吗？就。你只要活的年龄够大，那个树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你可能100年，反正是所有的老人就没有见过这个树小的时候，因此它已经很老了。那个路修的那里都要拐个弯，你知道吗？没有人敢说我把这个树给锯了，也不敢说挪，为什么？你挪死了怎么办？你知道吧？然后那个路就硬生生拐了一个弯。
哎呀，这种事儿在天津有。天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就如果你要来天津的话，沿着这个和平这一面海河西侧叫台儿庄路，你会看到沿着海河快速路中间会有一棵树，然后它专门做了一个导向的一个不能说是环岛吧，然后那个确实你在如果你能有幸来天津带孩子过来玩的话，我会带你们会去看那棵树，很有意思，在快速路的中间有一棵树。
嗯，
那个是原来美租界的位置，那应该是美租界的位置，美租界会被并入英租界了嘛？在那个位置有那么一棵树，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谁也不敢动，具体是什么原因不敢动，不清楚，就是一个很老很老很老很老的树。
对，就是他们也会说什么国家什么一什么树木是什么的，但大家都不太相信的是，因为很多的地方，我们这里都知道嘛。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嘛，那个树就普普通通的树，就是大概是个槐树，就是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一点也不名贵，但是它就是年龄很老，很多的像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哈，我不清楚我有没有这样，就是我们这里很多小孩刚出生之后要拜一个另一个妈妈，就是另一个神。然后呢他就会把它寄存在哪里，好像就是求你长命百岁的这个样子，很多人都是 寄存在这棵树上，你知道吗？因此这个树是很多人另一个妈妈，就这样。
哦，还有这种，
对我们这里的一个风俗嘛，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小孩，不是有的地方是放在庙里啊，但不是让他去当和尚，但是呢，就好像就挂一个名一样，但很多人就把这个名挂在这个树上，因为这个树足够时间长嘛，比任何人生命都长嘛，就好像你有一个妈妈永远在那里活着一样。
哦，类似于祈福。
哎，对对，类似于这样。
类似于祈福，就是说我的爱人应该是属于天津农村那边，然后他们家每次我去他们家本身的那个，因为农村院子很大嘛，就是比市区住的要舒服，他们特意去腾出一间平米数很大的屋子，他们每一个家里都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他们家可能比较重视，然后他们会供家里的家仙。
哦呀。
会供家里的家仙，就是说每一个家都有自己家的，默认会有一个守护神，而他们家之前他的上一辈的人，上上一辈的人，可能是这个从事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就看香和出仙，就出马这种职业，然后他们家会有5到4个牌案，然后是用黄纸把牌案封上，然后他们家又腾出20平米到30平米一间屋了，专门去供奉这个，这个，然后。农村就是在我不知道山东是什么呀？
是我们山东每一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牌位，有两个，一个是在农村中啊，每一家都有两个，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一个，另一个是做饭的厨房里那个叫灶王，
灶王爷嘛。
哎，对，灶王爷是一个，还有就是煮的是就你说的这一个，但是没有说那么大，但是肯定会有一间单独的房子是给这个的，每一家都有。我们家就有，
看起来这个南北方的北方这方的文化离得不远，应该是相通
的，
应该是相通的。
就城里不行吗？城里你整个9平方，好贵啊，是吧？你这个好几万一平，城里肯定是不行。
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我又想起一个住宅项目，那个是我朋友的住宅项目，那个项目比较倒霉，他守着北京，但是在天津这边的地界，然后。那阵儿为了天津有一个叫海河英才，我你应该有印象吧，就是外籍人士，就是外地户口可以在天津买房
啊，
然后
考试是吧，
考试为了让孩子求学弄学籍嘛，就是那阵儿推出一个政策，就是什么买房啊，比如说一些比较偏，它基本上没有配套，这种房子基本上就是纯粹是为了迎合政策而盖的房子，周边没有什么市场啊，配套的一些东西确实是很不便利。然后这种房子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什么呢？你想象不到，就是北京人会在来天津去买这种房子，利用政策方面的优惠去有一些打折，比如说买房子，比如说而且北京那阵不有一个疏导向外市或外府去疏导人员吗？他会有一个政策的这个扶持，在外府买房可能会有一个折扣，然后很不幸，就这个项目，就这个住宅，就变成了一个公募项目，然后他们北京人在买完房之后，会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涂黑或者其他方式吧，就是把自己的家人的就是骨灰啊，
我能明白这个了，
全部都供奉到那个项目，就一个、两个、四个，然后逐渐整个小区很多很多住户都变成了那样的房子。
啊，那也是合法的，是吧？
是合法的，是很合法的，就是说就变成骨灰小区了，就这个小区就很奇怪，这种现象。但是一问北京人的人说，北京买房那个墓地是很贵很贵的。
啊，
我买墓地
买一个。对，还不如在这里买一个供奉他爹，是吧？
对啊，就是很有意思，而且又是大产权，70年大产权，这个很玄学。
每年来一次是吧？清明来
每年来一次两次，每年一来一次，打扫打扫，然后整个小区就变成了没人缴物业费的一个公墓小区。
啊，那这个开发商应该赚不到啥钱吧？但是也省心是吧？
开发商无所谓，开发商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了。
哦，
开发商肯定是赚钱的，然后政府也肯定是赚钱的，然后倒霉的只是物业公司还有其他的业主，这种小区也是存在的。
哇，那也就是说我邻居就是你买的点子比较背了，我邻居就是个骨灰呗。
对，大概率是，就是这种在那个小区里大概率会出现这种情况。
哇，这个就比较好像是有点毛骨悚然了哈，你得特别到晚上就特别热闹是吧？白天没人。
白天哎，这个我都去过，我也不敢说，但是就是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和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行业和玄学不搭嘎，我在09年干的时候，但是干到现在就是处处是玄学，然后。
哦，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原因还是就是北京的墓地太贵了，
嗯，
以至于贵到了不如去天津买一套
房子合适啊。
对对，买套房子你还可以卖，墓地就20年，是吧？
对啊，
你也得好几十万，
每年都要找。这个倒没有那么贵，但是几万的管理费，就是租金倒是要续约的。
哦，每年还有几万吗？这个
不是每年，就是隔10年或20年都会有续那个管理费。
哦，
也不算，那个墓地不算买，你交了头一笔钱，
是吧？
那个叫使用权还是什么的？但是墓地也是有物业的哦，墓地也是有物业的哦。我就是你干物业行业，你投标时你什么样的项目都能看到，公墓也是要聘请物业的。
哦，是这样。
而且
就是说你不交这个物业费，就下个通知就把家人的骨灰给扬了，是吧？
不是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你墓穴是有管理费的，你欠比如说10年或20年，它反正有一个周期，它不可能就是给你到了，它肯定不可能，它有法律责任，它会有取到一个就是一个更集中存放的一个架子上，类似于储物柜，
还能找到是吧？
还能
找
到。如果你要是交管理费的，再给你放回去，或者再给你选一个新的位置。
哦，是这样，哎呀，
对，
这是做什么？这还是做活人的生意，就是看你狠不狠心了。是吧？
对，没错。所以这个很多像这样的物业接这种活的物业都是私营物业，他们会有自己的多种经营项目，比如说给碑描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啊，比如说给碑的那个几座打胶啊，就是别让风雨进到墓穴里啊。对，因为墓地里进水对于那嘛不好嘛，对于风水和玄学上不好嘛。他们就是这种物业是有的，这种物业也是有的。
哦，是，其实还是做活人生意，就是赌你一个，是吧？就是
赌你一个玄学的信不信这事儿，你
对对对，
那你想不想这个事儿？
对，你说你的墓地进水了，肯定是风水不好了，要不要整点胶，是吧？
打胶是交完服务费里应该去做的，但是描字这个，就是一个字儿多少钱？比如描一个碑，找你要200，或者一般清明祭祖的时候，基本上。会有大批的人去干这个，然后他们会，给物业一个分成，物业呢再给这个墓地的管理甲方再一个分成，
哦，
去做这种利润的分润的，这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确实有。
哇，这也真是你这样一讲，我又觉得我这个人生又扩展了一些，就是以前我总是觉得物业就是收个物业费，然后跟业主们吵架啊什么的，
不是，您看到的只是住宅，物业也有，比如说政府采购、地铁、机场、火车站，像刚才这种墓地和殡仪馆也是政府采购，
哦，
是政府的，是政府专项拨款的采购项目，并不是私人的，这种回款很及时，所以说呢，这种项目都是香饽饽。
哦，这种还是特别好的项目了。
对，这打破头的项目，这绝对是打破头的项目。你想象不到，就是宁接10个墓地，其实都不如，就是接墓地的利润成本，其实要比这个接住宅要，当然高端住宅咱不说啊，高端住宅咱不说，因为高端住宅这边，这个它可能会有比较高的利润点，服务值，就是汤臣一品啊这种，这个咱不说，咱只是说，就一般的物业在利润成本的这个平衡上，他们更倾向于去做政府采购项目。
哦，是这样，哎，这确实又开阔了我的眼界。
对，你做这种项目，你只有一个甲方，你伺候好领导就可以。然后，如果你要做住宅项目，你要伺候1000个、2000个，甚至3000个，
对，
3000个甲方。
对，那因为你做这个项目，他又不会，他半夜只有领导敲你门嘛，打你电话，其他的不会说，
对啊，
不会说话。
对啊，因为这个，就比如说失火呀、电动自行车管理啊。社区的这个派出所，或者说是当地的住建委，这种事儿就是这个项目经理会非常非常高负荷。他的就是住宅的项目经理，其实你要说正规住宅啊，正规的商业住宅的项目经理的这个工作的负荷强度其实是很大的，就是非常大的。 对，相对来说就是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业务强度是其实是很低，而且回款率有保证。然后比如说他投入一个项目经理成本可以管3到4个这类的项目，它不像住宅，它必须投入一个项目经理，它成本分摊，它其实就很就你能发现政府采购项目可以把成本去摊薄，而这个住宅项目就非常吃亏。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做政府采购类项目的这个物业公司往往。它的利润要比住宅项目要高，也好做。
哦，是这样，对，这确实隔行如隔山呐、啊，就真的是不清楚这一方面。
当然也是个人见解啊，这只不过是 天津本
嗯嗯。
地的这块的，因为咱们群里可能有各行各业，可能也有干物业的。我记得咱们群里有一个绿城的朋友，他私下加过我微信，他跟我说。他说：“咱们有业务往来吧？”他说：“怎么呢？”他说：“我们的这个，我们你们公司集团大厦的安保是我们公司。”哦，
我靠，还可
啊，
以，
对，咱们群里有这么一个朋友，但是我不知道在不在 Java 这群里，因为这个应该是在原来的那个转正那群里的。
就是这样。其实后来我发现哈，我群里出现过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同一个公司的两个人，他们都听我的电台，然后在群里加群的时候发现，我操，怎么你也在？就这样。
啊，就这个很玄学，第六人还是第七人定律，我忘了，有说。
然后两个人。听同一个，有时候我想想，哎，我这里也没什么影响力啊，怎么他就这么巧呢？
客观的说，我觉得您的节目的影响率应该是不小，就只不过就是这个人群侧重的面它比较偏，他这个和您价值认同的这个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影响不会太小。因为有很多人会转发或者说是推广，因为我经常会去把您的这个投至少200多期的那些算科技史和一些其他节目去往外推，有些人还是比较认同的，有些人但是
非常
他
非
始
常
终没有
感
加
谢，
群，他们会去推，不是感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应该是会有。
可以可以，反正我做这个事情，后来又觉得，哎，访谈一下真的是每天每周吧，每周找一两个人访谈，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开阔眼界的事情，真的是很开阔眼界。比如说跟你访谈，哎，而且会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上，你想嘛哈，跟这样你跟我谈1个多小时的，基本上没有的，真的是没有。就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你想想，谁跟我们这样谈了1个多小时？除了家人朋友，没有几个人。大部分，而且同事不算，我是觉得同事你我在一年谈一年也没什么用，
确实是，
真的
确实。
你谈5年都没用。大家也就是，反正我是这样，我换了好几家工作。有时候人家说，哎，你换几家工作，然后你同事，我同事基本都不联系了。说实在的，是这样，就是有忙也不想让同事帮忙。我确实需要帮忙，但是一想想，哎呀，是同事，我宁可找同学找朋友，也不想找同事。我觉得同事的关系是最差的。我不还是我的原因还是什么？好像一离开了之后啊，就不是那么好了，马上就不是那么好了。
很正常吧，还是价值绑定的这种关系，利益绑定的关系，还不如那种同学，比如说他有些其他利益之外的关系绑定，还是比较可靠的。这个确实是。
对你是同学，我觉得是没办法啊。同学确实还可以，因为没什么利益关系嘛，大家都是在一起玩嘛。然后到同事的话，你一想到同事，你说我跟他干什么了？不就是因为我们一起从事了个项目嘛，然后就有个那个什么，然后这段时间就是联系比较紧密。然后公司有时候去个大公司。他又去了另一个项目组，哎，后来也就是认识，就这样认识，就慢慢的就
确
在
实，
公司里就不太联系了。
确实，确实是，
对，反而我觉得，哎呀，同事好像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真的是这样。哎，不过
确
我
实，
也不怕被同事听到，因为同事也不会听我的。
这
反正
个。
我对同事关系不是很好，反而我就觉得，哎，跟这些听众啊，跟群里啊这些还可以啊，聊聊天也没有什么。就是对我来说很开心嘛，
一开始接受您采访，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还
哎，
是抱着
没
那
什
个
么，
开
就
会
是
的心，
闲
但
聊
是
嘛，
就是哎，就放松了闲聊。其实 您的访谈在后期吧，对我也是有一定的帮助。怎么说呢？就是说，尤其是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给我一个启示，就是说做节目 也不一定非是奔着盈利的方向。我也是，我最近也想做一些
做
一些博客或播客之类的，我也没想好主题，就是想我在七老八十的时候听听我自己的声音，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至少我觉得从物理层意义上定义，就是我死掉是什么，就是所有人都不记得我了。
嗯，
至少有一些电子或数据、影像的资料，在我过世之后，或者说是，就是我的后代去听这个，哦，我们的上一代有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人，或者说哦，他是这么那个年代的人是这样的想法。
哎，对对对，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主题去做什么。
嗯，可以先做嘛，随便做。我
现在啊。
我刚开始就想讲足球，后来又讲这个，我也是尝试了好几个嘛。
对，
刚开始讲足球，后来发现不行，他妈球迷这个群体太容易激动。
对对对对，您在那个女侠葛乔伊那个节目里还确实说过这个，
嗯，
确实说过这个。我也觉得是球迷这个群体，他对立性比较强。
对，所以也就没继续做下去。
然后我听完您做的那个女侠葛乔伊那个节目之后，正好我的姐姐，我的一个姐姐也是做猎头，也是做就是和就这个上上期节目的那个女嘉宾，她的行业重合度很高。
嗯，
然后我就把这个节目给我姐去推，我姐姐也是面临着这个岗位的这个调整和自己的事业的调整，这个要自己做还是给别人做这个情况。然后我给他听听这个节目，然后我姐说，那就做一个自媒体频道吧，先做人设吧，就先别考虑盈利之类的。然后我觉得确实你的访谈确实会改变其他人的，不能是改变其他人的，
对，
给人一个
思路嘛，
从业上的参考，
对，一个
从业上的参考，
对，
对。
其实我对我来说，就是我做了这么些，然后认识了这么些人哈，有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比如说。有的人哎，来无出差，比如说今天下午这个啊，明天我们约的明天，有人来出差，他就说啊，来无了，我说来找我，所以明天我去给他吃个饭，然后请他吃个炒鸡，这样，对，来过几个了，来过好几个了，就是他也不是单独的来找我，他确实要在来屋有个事情要做。但也有来单独来找我，就是那个小乔夫妇，他说洛阳的啊，他们真的是单独来找我。我本来对，然后就聊聊天嘛。我也从来没想到说啊，在洛阳还可以找到能聊得来的人哈，就这样。然后有的人来出差的话，他就会喊我一下。你说我也没什么，就吃个饭聊聊，就跟我们这样聊聊天嘛。然后。以后我到了，比如说到天津，我就会觉得，哎，我可以去找一下，是吧？找一下你啊，
随时找我啊。
对对对，对，就这样。
工作很有弹性。
对对，就是现在就觉得，哎呀，做这个东西啊，竟然还认识很多朋友，也觉得人生好像是也没那么孤单了嘛。真的是，有时候认识的人多了，你就会发现，啊，确实比较好，也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哎，亲密无间的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城市中，你有一个人可以讲讲话吧，你就会觉得，哎，去天津我就觉得，哎，有讲讲话嘛。你说其他的地方也有，有些人说来武出差，你想想我们这个小地方，很难，谁会来这里出差嘛？但是他确实会有人来出差，他这个明天我约的是他来商银行做什么项目，就一个小银行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挺好，来过来。过来，
我估计我够呛会有那边的业务，因为这边地产基本上现在整体行业也不会再有太多的新增量款了。
哦，这现在是这样，房地产好像是不是很好了哈？
对啊，房地产现在很糟。举个例子，从2022年规划的，我们有一个我们公司上级单位规划了一个盘，应该是四个盘。四个盘现在已经盖出三个盘了，一共才卖出40户。
哦，
一共才卖出40户，就是几百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存量，但只卖出是40户。现在，哪怕现在这一个准二线城市，就都它的这个房子销量都是这个就很糟糕的。所以说从事这个行业，其实虽然我不是销售端，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悲观。将来也是，如果这个录音会发的话，也是建议群友，就是买房子，除非自己是刚需，或者说是自己的预算有这个空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尽量采用租，或者说以租养租的方式去 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居住环境，因为未来的市场不是特别的乐观。
哦，是哈，是是，反正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降低了哈，人口越来越少，你人就这个中国的房子已经足够了嘛，是吧？
啊，对，这个是很准的，但是只不过就是嘛，就是说还是看周围城市的吸纳能力，比如说一个天津，一个北京，它就比较压迫周围的
城市，
它把人口都吸过来。天津市的这边的小孩儿。原来我的小时候就是一个年级是四个班，到我孩子这个阶段，我不知道您那边您孩子是在莱芜还是在济南上学啊？
就在莱芜。
莱芜，然后我们这边一个年级是20个班，你能想象这个密度吗？就是一个很多学校要开辟分校，要不然它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学生。
哦。他是我们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里情况是这样，就是他裁减了很多学校，就是我们那时候学校就是可能有对人比较少，但是现在的话，它是集团化管理嘛，就是我周围都没有学校了，你所有学生就挤在这几个学校之中，因此呢，就会显得人多，但实际上还是少了。
我这儿倒不是，我这儿是因为一些招商政策呀，就是卖。现在天津市现在主要的就是只仅仅就剩下招商的这个，
我明白，
手段就只剩下这个卖自己的教学资源了。现在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应该可能不如您那阵儿，就是含金量高了吧？可以说，
也应该还是顶级学校之一嘛。但是啊、应该还可以啊，您名气在那里嘛。其实去其他学校。我也不认为上这俩学校能学到什么东西哈，但是我也不认为去其他学校也能学到什么东西，还是看个人。其实我现在一下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那里为什么少，你们那里为什么多，你们那里多的原因就是我们这种城市中少的原因，就是大家稍微有点钱有点能力要走的话，我们这里山东就是青岛跟济南，虽然我是济南的一个区啊，但是离济南市里是比较远嘛，相对比较远。
卫星口。
对，他们就会向这两个地方集中嘛，周围的城市就被他们虹吸效应就吸嘛，然后大家都会去挤在这个济南啊或者是青岛，然后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在不停的扩，就是这两个地方好像就是我要吞你，然后我要吞你，我估计再如果这样吞下去以后。山东就可以是两个市，一个叫济南市，一个叫青岛市，两边对接了，
差不多。就这个就像是我去那个就是天津北京的情况一样，就是将周围的所有人口资源都吸过来。你在天津，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发现就是教学的资源一直是很紧俏，哪怕是大头校都是有十几个班，我们是15个班。就是周围的，我们周围啊，就15个班。像我们学校可能是大头校，或者不能说是重点，就是说是相对来讲是教学质量较高的这种学校，就20几个班。
嗯，
就是说，所有的周围的城市资源都被吸过来了，然后在这个城市看不到人口枯竭。可是像您说的，像莱芜啊，周围的，
对，
就很明确的能看到幼儿园没有人了，然后小学，
对，我们这里就是。小学不停的裁，就是减少，然后幼儿园基本上是你价格也要降低，也不会有那么多小孩了，而且现在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少，然后妇幼那个就是妇产科的那个医院，也就是以前有两个，可能现在要减去一个，以前的时候可能要排队，现在还要你去就是单间嘛，因为不存在这个什么。
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刚刚工作那个时候，我接触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在这个天津市比较有名的妇产科医院去工作。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能感觉当时的人就是排队过来看病就医或者说是做产检的人还不是特别的多。2003年，
嗯，
然后到了我的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就是2013年那个时候。基本上床位那个紧俏啊，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医院床位都是非常紧俏的，哪怕是周围到不上三甲，就二甲医院，它都没有那么多足够的床位。 现在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太关注这个事儿。但是从现在上学的情况来看，幼儿园的这个接孩子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幼儿园体现出来这个人口减少的情况，但是目前就是小学端口还没有体现。
嗯、哦，哎，你们那里也所有城市估计都这样，也是一放学家长刚刚过去，那里就堵了。
对
吧？
对啊，就是
骑个，所以你是肯定不能开车嘛？我都是骑个小摩托车，受不了
啊！
哈
啊，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我去调整房子，守着学校买个老破小，走着去呗。
啊，走着去，对，走着去是最好。我们这里是每不管是送还是接，他一定是堵的，就是学校门口这里堵，
对啊、
因为大家都是等着嘛，而且吧，哈，这个不是出现了好几个开车撞人的事件？
没错，没错。
现在又加上，因为他又防止你有可能出这种情况嘛，他就放了很多那个石头墩子呀，就学校门口到处都石头墩子、
哎。
因此呢，你自己就不大好走，你更不用说那个人多了。哎呀，真的是，除了汽车是你想都别想，汽车你得在那等半小时，过这个路口，我就骑个。我就骑个那个小摩托车啊，就接下
来。对，还是其实我觉得莱芜挺好的啊，莱芜这边不限摩，天津还限摩，什么都就是没有太多的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你要买电动自行车，你又不能进小区进楼，你哎，就是非常不方便。而且你看您的小时候或我的小时候上下学，应该是自己去
啊，那对对对，我们都是自己去，那家长都不带管的呀，都是你回来不回来吃饭，顶多出去喊两声。去村里，
现在可能也是时代的原因，还是这个社会的情况。总之就是，特别
不安全感，不安全，尤其是而且那种事情出现一两次，大家就会形成一个惯性。然后我们这里那个学校里也统计嘛，你不能让小孩自己走，就是你家的小孩是怎么，你不可能让自己走嘛，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领出来。你没有家长他不会把孩子放走嘛，他不会说哎赶紧走了，不会，他就把你留在那里，然后拍个照片，然后发到微信群里，哇，那家长着急啊，我堵住了，是吧？
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谁孩子没有到校门口去接，老师第一天会在群里去发，就然后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就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
老师绝对不会放手。
对，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人家也不让走嘛，现在我们这里是这样。
我觉得时代好奇怪啊，变得就是咱们
现在很多就是没办法，就找家长接啊，就是找另外的家长接，说你顺便带回来，或者是找爷爷奶奶接，就是
对我觉得
一直到五年级才可以。我们这里是上了初中啊，上初中老师不会再送了，但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这里是5+4的那种学制吧，就是九年
加四，
就小学5年，然后初中4年。
哦，我们是这边还是小学6年，还是老的那种初中3年那种情况。
啊、哦，这里是5+4，一直上了5年，五年级之后才会说啊，你可以自己走了。就
我还算比较幸运，工作比较有弹性，就是您也是，就咱们都能接孩子，就是这个接孩子倒不耽误，但是有的家庭确实是很困难，因为孩子放学这个事儿是确实很头疼。
嗯，对对。
哎呀，北方城市离得不远、很多情况应该都是相通的，
都差不多。对对，就是确实也没办法。哎，我看也快1小时40多分钟了。
对，
那个什么，你有什么要推荐给听众的吗？
推荐，
书也好，电影也好，有就有，就是没有也没关系。游戏啊，任何东西，你觉得比较好玩的都行。
书吧，我推荐一个书吧，叫《认知天性》。
啊，《认知天性》啊，
《认知天性》在这个微信读书可以看到，应该是免费的。
嗯，《认知天性》嗯，可以。
《认知天性》这个书的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因为平时工作的原因，要记的东西比较多，有时候确实是不太去善于记忆，也是通过这本书吧，就是。记一些东西，就是快速的记一些东西，但是忘了也快，就是上会前做一些准备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可以可以，我这个书我没看过，《认知天性》，可以。
对，就是学习，也不是说学习，你看，就像买您的那个 Java 那个书，其实看到，其实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阶段，就是看到了，啊， 也就80多页吧，到现在一直没有时间，也是就是可能有惰性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刺激自己去学习的这个东西。而我看这个书的原因呢，就是这本书的原因就是临时抱佛脚用的书。
嗯，
你看完它之后有一个记忆技巧，就是如何去准备，就是一些要说的
东西。对对，有用，对对，主要是有用，对现实有用，哎，自己就也不是也比较感兴趣嘛，因为有个正反馈。其实你说学编程啊，或者是突然学编程，类似于突然让我们突然去学一个土耳其语，哇，你说学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也不知道学了土耳其语干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土耳其语，应该有是吧？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原生动力测试你去看这些东西的话，还是看的比较快的。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嘛，就是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用。我也是经常这样，突然想学一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用，然后就不学嘛。
我还推荐一本书吧，就是也是文史类的，文史类的一些书，就是这是给孩子看的。然后我们孩子看的还是我把这一套这个出版社出的所有书我都给他买了，也不太贵。如果要是 PDF 版，应该网上有可以买到，然后去那个淘宝找书。但是你要买的话，大概是1000多块钱吧。叫陈磊的半小时漫画系列。
哦，半小时，哦，我知道，就漫，我知道，就是历史各种都有哈。
啊，对，历史经济，
对对，
这个他解读就是不像就是解读的那么细，但是他会概率性
的
说，
他是以一种好玩的心态去解释。
对，你去看比如四大名著，还有一些最近出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关于鲁迅的一个。那个朝花这个鲁迅的作品的一个解读，然后现在好像又出了吧，然后我觉得这个系列还是值得推荐的，就是家里有小孩，然后正好是小学和初中中间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就漫画我知道这个是有电子版，因为我买过电子版，就是它就是叫混子哥吧，是不是叫混子哥？
就直接说版权不版权。混之叫混之系列
啊。哦，对对对，我看过，就是他讲的很浅显，但是呢也好像是知道了一些哈，就是段子吧。
对，
我把它称之为段子，
就讲段子。讲段子就是有一些吹逼素材，将来如果吃饭的话，
哎，对对对，
你知道一些东西，只不过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只是给孩子进行一个科普类的。
对对对，对，画了一些漫画，然后哎，就好像是有这些人这些事，再加上一些比较，就是自己肯定瞎编的一些故事嘛。好多我觉得就瞎编的故事，
对，就是套用一些烂梗，现在的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就大概给你讲一讲，就有那么些事儿，怎么的经过，就是将来上学时呢，有那么一个概况。反正我觉得
还
可以，还可以。
对对对，我觉得也可以，可以。对，因为小孩还也看不了那些比较大的，万一他有点兴趣，不就可以了吗？不就知道？
就是一个敲门砖吧。这本书是这一套，还是一个敲门砖？
嗯，可以，可以。
好，我
就这两个书是吧？好，
就这两个书吧。
好嘞，啊，那咱们就结束了。以后去天津，或者你有空来，我们再见。
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啊！
好的，
好，
好嘞，
再见，哥哥。
好，再见，再见，
再见。